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安，
各位朋友早晨，
各位早安。
首先呢，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可以互相握手。
大家可以互相
隔离握手，同隔离握手，唔好周围走啦。好。好开心，大家都咁高兴一年开始，
很高兴看见大家这么高兴。
开始前呢，我哋首先系做个祷告先。
首先，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多谢你系俾我哋又有新嘅一年。
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年。
喺新嘅一年，我哋愿你嘅国度喺地上扩展。
在新的一年，我们愿你的国度在地上扩展。
我们愿你的名是被尊崇被高举。
愿你的名被尊崇高举。
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是建立你的教会。
愿你建立你的教会。
在世上作见证。
在世上做见证。
是做明亮的灯台。
做明亮的灯台。
是愿你是顾念你自己的儿女。
愿你顾念你的儿女。
是保护他们的家庭。
保护他们的家庭，
叫恶者去远离，
叫恶者远离，
叫他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里面，
叫他们能行在你的旨意里面，
在你的恩典里面，
在你的恩典里面。
是愿你保守弟兄姊妹的身体健康，
愿你保守弟兄姊妹身体健康。
如果中间身体软弱的，
中间身体有软弱的，
心灵是软弱受伤的，
或者心灵软弱受伤的，
你是跟他们同在，
请你与他们同在，
赐他们平安，
赐平安，
医治他们，
医治他们。
今天我们众儿女在你的面前，
今天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
求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
请你赐下你的话语，
是建立你自己的儿女，
建立你自己的儿女。
求你的圣灵是跟我们同在，
请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从开始到末了，
从开始到末了。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的正道题目呢，是作新事的神。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做新事的神。
在新年呢，我们都是讲个题目关于新。
在新年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关于新的。
经文呢是以赛亚书42章。
经文是以赛亚书42章。
我想弟兄姊妹一起读。
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读。
由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从第一节到第九节。
请。
我们开始。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义全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海岛等都等候他的训诲。都朝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下的动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中之上的人。真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中的中保。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
自从所罗门王死了之后，
自从所罗门王死之后，
以色列国是分为南北两国。
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
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
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
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
以赛亚是南国先知。
当时在西北边，
当时在西北边
的亚述是日渐咁强大。
的亚述越来越强大，
威胁紧以色列和邻近的国家，
威胁了以色列跟邻近的国家。
好多国家都希望去，包括以色列都希望能够联手，
很多国家包括以色列都希望能够联手
去抵挡亚述，
去抵挡亚述。
但有大王阿哈斯，
但有大王阿哈斯
是一个敬拜偶像的王，
是一个敬拜偶像的王，
是一个恶王，
是一个恶王。
他不信靠耶和华，
他不信靠耶和华，
他不听先知的警告，
他不听先知警告，
反而去找他的敌人亚述，
反而找他的敌人亚述，
去一起去抵挡以色列，
去抵挡以色列，
最后就使到以色列和犹大都相继是灭亡，
最后导致以色列跟犹大相继灭亡，
是被掳到去亚述和巴比伦，
被掳到亚述跟巴比伦，
圣殿被毁，
圣殿被毁，
神对以色列的先祖的应许，
神对以色列的先祖的应许，
好像完全落空一样，
好像完全落空一样，
他们没有了地，
他们没有地，
没有了人民，
没有人民，
冇咗圣殿，
没有圣殿，
冇咗国家，
没有国家，
佢哋冇自己嘅王，
他们没有了自己的王。
耶和华神好似系俾啲偶像同埋假神去胜过，
耶和华神好像被偶像跟假神胜过。
喺当时嘅犹太人嘅心里边，
在当时犹太人的心里，
佢哋一切希望都好似幻灭咗，
他们一切希望都好像幻灭了。
面对呢个强大嘅巴比伦，
面对这个强大的巴比伦，
佢哋对将来系一片嘅困惑。
他们对将来一片困惑，
他们感到迷茫，
他们感到迷惘，
甚至去惊慌，
甚至惊慌，
他们很怀疑神还有没有能力去拯救他们，
他们很怀疑神还有没有能力拯救他们，
他们不知道他们出路是怎样，
他们不知道他的出路如何。
当我们看以色列的时候，
当我们看以色列的时候，
以色列原本是耶和华的仆人，
以色列原本是耶和华的仆人，
他们是被选出来，
他们是被选出来，
是被召出来成为耶和华的仆人，
是被召出来成为耶和华的仆人。
这个是神应许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
这是神应许他的先祖亚伯拉罕，
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他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但是以色列作为神的仆人，
但是以色列作为神的仆人，
不单止不能够使万国认识耶和华，
不单止不能让万国认识耶和华，
不能够做外邦人的光，
不能做外邦人的国，
反而去跟随外邦，
反而跟随外邦，
去敬拜他们的偶像，
敬拜他们的偶像，
以致招到神的审判，
以致招来神的审判，
国破家亡，
国破家亡，
亡国是被掳到外邦，
王国被掳到外邦。
神怎么形容这帮以色列人？
神怎么去形容这一帮以色列人呢？
神说他们是又聋又盲的。
神说他们是又聋又盲。
为什么又聋又盲呢？
为什么又聋又盲呢？
因为他们拜偶像。
因为他们拜偶像。
以赛亚书这样讲。
以赛亚书这么说。
请 Terry 读。
我来读。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呢？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
这个讲到耶和华的仆人以色列好像又聋又盲这样，
这里说到耶和华的仆人以色列好像又聋又瞎一样。
诗篇115篇，
诗篇115篇，
我们讲说拜偶像的同埋偶像是一样，
这里说拜偶像的是跟偶像一样，
都是又聋又盲的，
都是又聋又盲，
是神所恨恶的，
都是神所恨恶的。现
在不单止外邦拜偶像，
不单是外邦拜偶像，
连耶和华的仆人以色列都拜偶像，
连耶和华的仆人也一样拜偶像，
他们没有分别，
他们没有分别。
但人的失败，
但是人的失败
不能够阻止神的计划，
不能阻止神的计划，
因为耶和华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
但是耶和华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
他的应许一定要实现，
他的应许一定要实现，
一定要成就，
一定要成就，
没什么事可以阻挡神永世的计划，
没有什么事可以阻挡神永世的计划。
神就藉着以赛亚先知，
神就藉着也是以赛亚先知
讲出点解神要审判以色列，
说出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人，
神点解要审判外邦，
为什么神要审判外邦。
但不单止是话讲紧审判，
不单知道是在说审判，
神亦都讲出他希望恢复那个恢复益他的应许的盼望，
神也说出他希望恢复应许的盼望。
所以以赛亚书就分开两部分，
所以以赛亚书就分成两部分，
前部分一至三十九章，
前部分一到三十九章，
重点是神的审判，
重点是神的审判。
由第四十章开始，
从四十章开始
讲的是神的安慰，
在说神的安慰，
神是审判的神，
神是审判的神，
但亦都是安慰的神，
也是安慰的神。
四十章一开始，
四十章一开始，
那里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那你
对耶和华撒，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那你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在这个第二部的头两章，
在这第二部分的头两章，
在四十同四十一章，
四十和四十一章，
神大声疾呼咁样样，
神大声疾呼说，
讲到以色列同埋外邦嘅问题，
说到以色列跟外邦的问题，
就系佢哋拜偶像嘅人问题，
就是他们拜偶像的问题，
佢哋唔认识耶和华，
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到今日我哋睇呢个四十二章，
到今天我们看四十二章，
突然间整个气氛安静咗落嚟，
突然就整个气氛安静了下来，
就好似交响乐咁样，
就好像交响乐一样。
喺一个高潮嘅片段之后，
在一个高潮的片段之后，
突然间静落嚟，
突然安静下来，
带出另外一个乐章，
带出另外一个乐章，
就系呢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呢个乐章，
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这一个乐章。
呢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至九节。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九节
是叫做第一首仆人之歌，
是叫第一首仆人之歌。
原来为什么是一首歌？
原来那是一首歌。
原来神做了一件新事。
原来神做了一件新事。
这个新事是什么？
这个新事是什么？
原来神兴起了第二位仆人。
原来神兴起了第二位仆人，
做以色列没办法做到的事。
做以色列没有办法做的事。
第二位仆人，
第二位仆人，
神说看啊，我的仆人，
神说看啊，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第一个牧人以色列，
第一个仆人是以色列，
又聋又盲，
又聋又盲，
又背弃神，
又被弃神，
又惊青青咁样，
又很惊慌这样子。
但佢却系神所拣选，
但他却是神所拣选，
向外邦人作见证嘅人，
向外邦人作见证的人。
但神又点样使到呢个点样使用呢个犯罪嘅以色列呢？
但是神又怎么使用这个犯罪的以色列呢？
答案就喺呢位第二嘅仆人。
答案就在这个第二位仆人，
他是忠心的仆人，
他是忠心的仆人，
他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
他是有神的灵在里面，
他不灰心，
他不灰心，
他不丧胆，
不丧胆，
神是要扶持他，
神要扶持他，
要保守他，
要保守他。
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在地上建立公理，
他要在地上建立公理，
他不单只代表以色列，
他不但代表以色列，
亦都要挽回以色列，
也要挽回以色列，
更加要将公理传俾外邦，
更要把公理传给外邦。
呢个仆人系边个咧？
这个仆人是谁呢？
当我哋睇到马太福音嘅时候，
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
喺新约马太福音十二章，
在新约马太福音十二章，
同样引用咗呢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呢度，
也同样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这里。
这个第一个仆人之歌，
这个第一个仆人之歌，
我唔需要读呢一段，
我不需要读这一段，
都系引用翻以赛亚书，
因为是引用以赛亚书
喺马太福音里边，
在马太福音里，
我哋知道呢一位仆人，
我们知道这一位仆人，
呢第二位仆人，
这第二位仆人
系边位啊？
是哪一位呢？
耶稣，
就是耶稣。
佢就系耶稣，
他就是耶稣。
耶稣应验咗以赛亚先知嘅预言。
耶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呢位谦卑温柔嘅仆人，
这位谦卑温柔的仆人，
佢唔会引人注意，
他不引人注意，
但系佢去医治，
但是他医治，
去扶持困苦嘅人，
去扶持困苦的人，
佢显出神嘅大能，
他显出神的大能，
静静地。
静静的
是完成了神的旨意，
是完成了神的旨意。
他将神的国度和公理带来，
他将神的国度跟公义带来。
公理是这个字，这个字，
公理这个字，
这个公理这个字，
公理这个字，
是一个用在皇帝去判定裁决的时间的字，
是用在皇帝去判定裁决的时候的字。
有审判物同埋公义嘅意思，
有审判跟公义的意思，
系王宣告系同埋唔系嘅决定，
是王宣告是跟不是的决定。
但公理嘅含义，
但公义嘅含义
唔单止系审判同埋公义，
不单只是审判跟公义，
仲系有神设立呢个世界嘅秩序嘅意思，
还有神设立这个世界的次序的意思。
呢个神所设立个秩序。
这个神所赐的秩序，
因为人的犯罪已经是被破坏了，
因为人的犯罪被破坏了，
以色列没办法恢复这个秩序，
以色列没有办法恢复这个秩序，
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本来就有这个问题，
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
这个第二位仆人，
这个第二位仆人，
能够恢复这个神所设立世界的秩序，
能够恢复这个神所设立的世界秩序，
比对那个又聋又盲的不忠心的有不忠心的以色列，
比那个又聋又瞎的不忠心的以色列，
耶稣是忠心地完成了神的托付。
耶稣是忠心地完成了神的托付。
将神的祝福带到万邦。
他把神的祝福带到万邦。
在第六节那里。
在第六节。
他说这位是要作众民的中保。
他说这一位要做众民的中保。
原文是约。
原名是约。
是作外邦人的光。
做外邦人的光。
作外邦人的光，这位仆人。
做外邦人的光，这一位仆人，
这位仆人要执行和成全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
这位仆人要成立和成全神对以色列所立的约，
甚至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约，
甚至他本身就是这个约。
他也都要成为照亮在灵性里面，在灵性黑暗里面的人的光。
他也要成为这个照亮在灵性黑暗里面的人的光。
这位仆人能够开盲眼的，盲的瞎子的眼。
这位仆人能够开瞎子的眼。
能够使受限制、受拘禁的人得到自由。
能够使受限制、受拘禁的人得自由。
这个不单只是指物质的层面。
这个不单只是物质的层面。
更加是指灵性的层面。
更加是指灵性的层面。
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他灵性上是盲的，
他的灵性上是瞎的，
也都是被罪所限制、所捆绑的，
也是被罪所限制、捆绑的。
唯有耶稣基督是黑暗里面的光，
唯有耶稣基督是黑暗里的光，
能够释放人，能够带领人走进光明，
能够释放人，带领人走进光明。
神话他是一个作新事的神。
神说做新事的神。
神话他今次做一件事是一件新事。
神说他这一次做的事是新事。
耶稣就是那个新事。
耶稣就是那一个新事。
这个新事就是神成为神食的儿子降世为人。
这个新事就是神成为儿子降世为人。
为人是钉十字架舍命。
为人钉十字架舍命。
赎了人的罪。
赎了神人的罪。
人会失败，但是神永远都不会失败。
人会失败，但是神永远不会失败。
神能够是做一个新事。
神能够做一个新事。
去完成他的工作。
去完成他的工作。
因为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
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在第九节那里说。
在第九节那里说。
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
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
现在我将新事说明。
现在我将新事说明。
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
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
唯有神是能够掌管过去未来。
唯有神能够掌管过去未来。
以前所讲过的事。
以前所说过的事。
已经应验了。
已经应验了。
未发生的事。
未发生的事。
神已经讲出来。
神已经说出来。
神为什么能够做新事？
神为什么能够做新事？
因为他是创造主。
因为他是创造主。
唯有他是创造天地和人的主。
唯有他是能够创造天地的主。
第五节那里他说。
第五节那里说。
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也即之人的神耶和华。
创造诸天铺将重窗，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
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
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
神话我是耶和华。
神说我是耶和华。
这个是我的名。
这是我的名。
耶和华 是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
不是其他的神。
不是其他的神。
假神和偶像都不能够跟耶和华神相比。
假神跟偶像都不能跟耶和华神相比。
因为只有耶和华神是那位创造天地的。
因为只有耶和华神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
只有耶和华神是那位创造人和一切的生物的。
只有耶和华神是那一位创造人和一切生物的。
只有耶和华神能够将未发生的事去讲清楚。
只有耶和华神能够把那未发生的事讲清楚。
假神和偶像不能够创造。
假神跟偶像不能创造，
亦都唔知道将要发生嘅事，
也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
所以耶和华神话：我唔将我嘅荣耀归给呢啲假神同。
所以耶和华神说：我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我唔能够同佢哋分享，
我不能跟他们分享。
呢啲荣耀只系归耶和华，
荣耀只归给耶和华。
神更加系挑战啲假神，
神更加是挑战假神，
用以前嘅事去。挑战他们说你们用以前的事去证明，
挑战说你们要用以前的事证明，
预计将来吧，
预计将来吧，
提供证据吧，
提供证据吧，
你们做些兆头吧，
做一些兆头，
证明你们能够解释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
证明你们能够解释现在发生的一切事吧。
但是那些做不做到呢？
但是他们做不做得到呢？
我请 Terry 读这几节，
我来读这几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临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
当假神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
当假神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
他们当然做不到，
他们当然做不到，
他们当然不能够解释，
他们当然不能解释，
他们不知道过去怎么预表作将来，
他们不知道过去怎么预表作将来，
他们的能力很有限，
他们的能力有限，
他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犹太人亡国被掳，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犹太人亡国被掳，
他们都不明白犹太人亡国被掳是在神里面的计划的意思，
他们也不明白犹太人亡国被掳是神的计划。
倒回来，神藉住以赛亚，
神藉着以赛亚，
俾犹太人显咗一个兆头，
给犹太人显了一个兆头。
呢、这个兆头，
这个兆头就是
在七章十四节嗰度，
就在七章十四节。
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童女生子，童女怀孕生子有两个意思。
童女怀孕生子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当阵时的意思，
一个是当时的意思。
今日唔会讲，
今天不会再讲。
另外又喺新约时候的意思，
一个是新约时候的意思。
喺马太福音一章廿三节，
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
就引用咗呢一段以赛亚书嘅以赛亚嘅预言，
就引用了这一段以赛亚的预言，
系预言耶稣嘅降生。
预言耶稣的降生，
这个就是神的救赎计划，
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
要藉住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
要藉着他的儿子来到世界，
同人同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同在，
去做出来，
去做出来。
神不单只要在列国将他 的选民选拯救出来，
神不单只要在列国把他的选民选出来，
亦都要将他的子民在罪里面拯救出来，
也要把他的子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假神不能够是由起初就讲明日后会发生的事，
假神不能够在起初就讲明在日后发生的事，
但耶和华神就能够，
但是耶和华神就能够，
神从一开始已经讲明末后会发生的事，
神从一开始就讲明了末后会发生的事。
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神已经宣告救恩的计划，
神已经宣告救恩计划。
神对蛇话，
神对蛇说，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你要伤她的脚跟。
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
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
虽然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亡，
虽然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亡，
但他复活，
但是他复活，
宣示罪同罪从死的权势都被粉碎，
宣示罪跟死的权势都被粉碎，
人是得到拯救，
人得到拯救，
就是给撒旦一个致命一击，
就是给撒旦致命一击。
神的智慧是超过一切被造的，
神的智慧是超过一切被造的，
神是能够在旷野开道路，
神能够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在沙漠开江河。
以往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
神以往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
在旷野四十年是不断地供应他们。
在旷野四十年不断地供应他们。
当以色列和犹大亡国被掳的时候。
当以色列跟犹大亡国被掳的时候。
在毫无指望的时间。
在毫无指望的时候。
神藉着感动波斯王古列。
神藉着感动波斯王古列。
俾佢哋翻去回归耶路撒冷，
给他们回去回归耶路撒冷。
人因为自己有罪唔能够救自己，
人因为自己有罪不能救自己。
但系神差遣佢嘅儿子耶稣嚟到世界上，
但是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
救恩临到世界，
救恩临到世界，
而且唔分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
而且不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神释放所有喺罪里边被罪同死所捆绑的人，
神释放所有在罪里面被罪和死所捆绑的人，
去拯救他们，
去拯救他们，
作神的儿女，
作神的儿女。
而且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而且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领他们进入永远神永远的国度，
要领他们进入神永远的国度。
在现在新年的时间，
在现在新年的时候，
我们都是寄望新的一年，
我们都寄望新的一年，
有新的开始，
有新的开始，
有新的机遇，
有新的机遇，
有新的希望，
有新的希望。
我们都是互相地祝贺，
我们都互相祝贺。
我的 WhatsApp 收到无限 的短信，
我的 WhatsApp 也收到很多的短信，
真是没那么多时间看完所有的，
都没有什么多太多时间看完所有的，
所有都是一些希望，
所有都是一些希望，
一些你都希望有的东西，
一些你都希望有的东西。
但是发信人，
但是发信人
冇一个保证话一定会发生，
没有保证说这一定会发生，
亦冇一个有能力话一定会兑现，
也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说这一定会兑现。
但是不同的呢，
但是不同的是，
就是我们的神呢，
就是我们的神，
因为他是创造主，
因为他是创造主，
他能够由无变有，
他能够从无变有，
他是作新事的神，
他是一个做新事的神，
他说要到的一定会实现。
他说他做的他一定会实现。
假神做不到。
假神做不了。
偶像做不到。
偶像做不了。
只有神做到。
哦，只有神能够做得到。
我们今天就看看圣经里面。
我们今天就看看圣经里面。
有几个重要的新。
有几个重要的新。
第一个是新约。
一个是新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这个耶利米先知是在31章那里讲的。
这是在耶利米先知在31章那里说的。
是当日子到的时候。
是当日子到的时候。
他要与以色列家是和犹大家立一个新约。
他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因为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
因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
他们都没办法达到旧约。律法的要求，
他们都没有办法达到旧约律法的要求。
神就藉着耶稣设立新约，
神就藉着耶稣设立新约，
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所立的，
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所立的，
是以 无罪的代替有罪去受罚，
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受罚。
耶稣是做了新约的中保，
耶稣是做了新约的中保，
藉着接受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
记得接受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
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
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
都可以来到神面前亲近他，
都可以来到神面前亲近他。
希伯来书的话，
希伯来书那里说，
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
从幔子经过，
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第二个身，
第二个心。
是身心
心心。
以西结书，
以西结说，以西结书，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
以往靠人自己的能力，
以往靠人自己的能力，
没办法达到神的要求，
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
但是现在信主的人，
但是现在信主的人，
是有圣灵在心里面帮助。
是有圣灵在心里面帮助，
他们能够有能力去跟随神。
他们是有能够有能力跟随神。
罗马书七章六节，
罗马书七章六节，
他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那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
叫人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
不再按住移民的旧样，
不按着移民的旧样。
神赐给我们是一个又新又活的心，
神赐给我们是一个又新又活的心，
因为有圣灵在里面居住，
因为有圣灵在里面居住。
第三个是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信主的人就有一个新的生命，
信主的人就有新的生命。
耶稣告诉尼哥底母听，
耶稣告诉尼哥底母，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如果不是由水和圣灵生的，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就不能进神的国。
是从水和圣灵生，
从水和圣灵生，
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但重点都是重生，
但是重点都是重生，
是 born again。彼得前书一章三节那里说，
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
这个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
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重生的我们。
罗马书六章四节，
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人归入死，和他们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这个新的生命，
这是新的生命，
是按照主的形象去做的，
是按照主的形象做的，
在知识、仁义和圣洁上高，
在知识、仁义跟圣洁上，
是都不断地去更新，
都不断地更新，
这个就是新的生命，
这就是新的生命。
第四个是新人，
第四个是新人，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在基督里面重生的人，
在基督里面重生的人，
是一个新造的人，
是一个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在原文是叫做新的创造，
新造的人在原文是新的创造。
同样在加拉太书那里，
在加拉太书
那里说，受割礼和不受割礼的都无关重要，
那里说受割礼的不受割礼都无关重要，
要紧的就是做新的创造，新造的人，
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意思就是说，旧的已经不再重要，
意思就是旧的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新的已经来到，
因为新的已经来到。
好多时候人是会被以往的时候捆绑，
很多时候人会被以往的事捆绑，
走不到出来，
走不出来。
但这里告诉我们，
但这里告诉我们，
因为新的已经来到，
因为新的已经来到，
旧的已经不再重要，
旧的已经不再重要。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耶稣的复活已经将将来带到目前，
耶稣的复活已经把将来带到目前。
因为耶稣的复活，
因为耶稣的复活
已经启动了神的应许，
已经启动了神的应许，
启动了神应许将来要来到的世界，
启动了神应许的将来要来的世界，
是启动了新的创造，
启动了新的创造。
下一个是新天新地，
下一个是新天新地。
旧天旧地原本是完美的，
旧天旧地原本是完美的，
只是因为人的罪被破坏了，
只是因为人的罪被破坏。
但在旧约开始，
但是在旧约开始，
神已经启示将要有一个新天新世界，
神已经启示将会有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新天新地将新地将会来临，
一个新天新地将会来临。
以赛亚书那里这么说，
以赛亚书那里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彼得盼望这个应许的实现，
彼得盼望这应许的实现。
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三，
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三，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去到启示录，
到启示录，
耶稣给约翰看到一个新天新地的异象。
耶稣给约翰看到新天新地的异象。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同在和平安，
耶路撒冷代表了神的同在和平安。
新耶路撒冷是从神那里降到地上，
新耶路撒冷是从神那里降到地上，
是神所预备的新的伊甸，
去是神所预备的新的地方，
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是神同人永远的居所，
是神和人永远的居所。
下一个是新名，
下一个是新的名。
在我读一段Terry 读一段，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灵都写在他上面。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
名字是代表一个属性，
名字代表一个属性，
这个名是代表你 是怎样，
这个名字代表你是怎么样。
在新天新地里面，
在新天新地里面，
旧的名字已不再能够代表你新的生命，
旧的名字已经不能再代表新的生命。
所以启示录这里说，你们信徒是有一个新的名，
所以启示录这里说，你们信徒有新的名，
甚至得了荣耀的基督也都有一个新的名，
甚至得了荣耀的基督也有一个新的名。
无论你怎样解释这个新名的意思，
无论你怎么解释这个新名的意思，
但你可以看到，
但你们可以看到，
在新天新地的时候，
在新天新地的时候，
是信主的人，
是信主的人，
同基督
和基督，
同埋呢个创造，
还有这个创造，
是有一个全新的关系，
是有一个全新的关系，
而且系呢个名只系得你自己知道，
而且这个名字只有你自己知道，
系一个好独特嘅关系，
是一个很独立的关系，
系一个独有嘅关系，
是一个独有的关系。
下一个是新酒，
第三个是下一个是新酒。
当耶稣同门徒，
当耶稣的门徒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咁讲，
耶稣对门徒说：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耶稣知道他的死将会是引致他和门徒分隔，
耶稣知道他的死将会引致他跟门徒分隔，
但是耶稣是指望有一日，
但是耶稣说指望有一日，
在天国的筵席里面，
在天国的宴席里，
耶稣会和门徒再在一起，
耶稣会和门徒在一起，
一起很欢乐地喝新酒，
一起欢乐地喝新酒。
信主的人也都是可以同样的指望，
信主人也是有同样的指望，
有一天我们在天家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在天家的时候，
能够欢聚是一起咁去庆祝，
能够欢聚在一起庆祝。
喺呢个有一个新嘅筵席，
在这里有新的宴席，
系一个新嘅团契，
一个新的团契。
跟住喺呢度喺继续喺天上，
然后在天上，
启示录咁讲，
启示录这么说，
他们唱新歌，我读呢段，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
启示录又讲到有新唱新的歌，
启示录这里说到唱新的歌，
在天上敬拜，
这是在天上敬拜。
在宝座前所唱的一个新歌，
在宝座前所唱的新歌，
是颂赞主耶稣和神的作为，
是颂赞主耶稣跟神的作为。
我们看到这个新歌，
我们看到这个新歌，
代表在天上当敬拜的时候，
是看到代表在天上敬拜的时候，
是有一个全新的规模，
是有一个全新的规模。
在这么多的心里面，
在这么多的心里面，
我们看到做新事的神，
我们看到做新事的神，
他是愿意也都是有能力，
他们是愿意也是有能力
去将一切都更新，
将一切都更新。
在启示录21章那里，
在启示录21章里，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经过夜晚和早晨，
经过夜晚跟早晨，
是新的一日，
是新的一日。
经过了寒暑，
经过了寒暑，
是新的一年，
是新的一年。
神是做新事的神，
神是做心事的神，
祂奇妙的作为是高过我们能够所想象的，
祂奇妙的作为是高过我们能够所想象的。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
他们没有出路的时候，
他们没有出路的时候，
作心事的神就带领他们出埃及，
做心事的人就带领他们出埃及。
当以色列人被掳在外邦没有出路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被掳在外邦没有出路的时候，
作心事的神就带领他们返回归耶路撒冷，
做心事的人就带领他们回归耶路撒冷。
当人在罪里面没有办法自救的时候，
当人在这里没有办法自救的时候，
神就差他儿子为我们舍命，
神就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
当你感觉失望的时候，
当你感觉失望的时候，
或者觉得没有出路，
或者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
记住他是那位作心事的神，
神就记着他们，他是那个做心事的神，
也都是爱你的神，
也是爱你的神，
去寻找你的神，
去寻求你的神，
一切都可以改变，
一切都可以改变，
天地都可以改变，
天地都可以改变，
但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
但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
罪是没有阻止神去爱我们，
罪没有阻止神爱我们，
他是愿意来寻找我们，
他是愿意来寻找我们，
在尘土里面高举我们，
在尘土里面高举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这就是我们的神。
新年的开始，
新年的开始，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唱新歌？
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唱新歌？
是歌颂神的作为，
歌颂神的作为。
我们未必唱的真的是新的歌，
我们不一定是要唱新的歌，
我们用新的心去唱歌，
要用新的心去唱歌，
好吗？ OK， 好吗？我们唱主啊我赞美你，
我们唱主啊我赞美你。